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四方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这个主日是11月12日。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安排了两首敬拜诗歌，然后是由我们的 Alex 牧师来给大家做事项报告和布道。那么先让我们来唱第一首敬拜诗歌，古老城门 Ancient Gate， 由 Shine 乐队来演唱。
陪了这一切，
现在，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唱第二首敬拜诗歌，因为我找不到这个同一个神的中文版，所以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生命和灵粮堂他们教会乐团唱的一首歌曲，它名字是《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算 的幸运，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与指定，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悬浮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像标杆之般，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感谢赞美主，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一生我们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那之后，我们的牧师 Alex 他上台来给大家报告事项。他说：“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一起。我是 Alex， 是这里的牧师之一。如果你们有圣经书的话，可以打开诗篇69篇，我们很快就会读到那里。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将讨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居住，与神同住。我们的事工将会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设置线上奉献。那这时候我有两件事情报告，一个是感恩节的礼盒，我们正在做这个项目，你已经听到我们谈论了几个星期。我们会整理好所有的捐赠，用盒子装满感恩节食物或者其他东西，然后我们将它们送给社区中可能需要它们的人或家庭。这是一个很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而现在我们仍然需要购物和用品以及相关的东西。如果你有问题，可以到前厅的信息台询问。如果你喜欢购物，尤其是到杂货店上购物，那么欢迎你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如果你还可以有时间帮助装箱子、装礼品盒，也可以到信息台去报名。那么下个主日，我们称之为感恩主日。你能相信感恩节即将来临了吗？ 当我们迎接感恩节时，谈论感恩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要庆祝和纪念我们对耶稣的感激之情，那就是在11月19日举行的洗礼。所以如果你从未跟随过耶稣，但现在决定决志，那么就来加入我们11月19日的洗礼，那个主日的洗礼。好，还有看大家看见我手中拿的这张卡片，这是一张关于禁食祷告的提示卡片。我们教会的整个牧职团队都感受到引领，应该邀请大家进入禁食和祷告的操练。这是一个小小的邀请卡，邀请大家加入我们，一起作为一个有信心的团契，在禁食和祷告中寻求神。你可以每天写下一两句神的话语，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禁食。禁食的确困难，在我看来禁食没有什么有趣的，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实践。我们把一些东西放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意义的寻求耶稣这个人和他的存在。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禁制。你可以选择禁食，也可以选择禁止看这种社群媒体的信息，或者是新闻媒体，这些都是好主意。还有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娱乐，你想限制自己。那些你知道已经成为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并且正在吸引你的感情、吸引你的注意力的东西或事情，那么你都可以进行操练，限制、禁止去做。那么如果你诚实的执行，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边，用这段时间来专心寻求耶稣、寻求神。重要的是，当我们禁食时，或者是操练其他的禁止的事情时，我们不是来寻求呼召神来为我们做工，而是利用这段时间把神对你所说的话听清楚。总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当你在禁食和祷告中，他对你的看法是什么，哪些事情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等等，都是在这期间你可以回想反馈的。在禁食操练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个庆祝，因为你可能注意到，在我们这次的禁食操练过程中是跨时两个节日，就是感恩节和圣诞节。所以我们的操练结束后，我们可以一起吃煎饼来庆祝，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操练。好，那现在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当我说不确定这个词时，你们想到的是什么？你们中的一些人立即就想到焦虑、担心、恐惧、担心、忧虑、缺乏控制，很少会有人说很兴奋，那就是很不可思议了。我今天要讨论的是神在我们的不确定中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在这个起伏的环境中该怎样回应呢？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读到了一本比较不寻常的书，作者是阿维拉的圣女特瑞莎，她是一位生活在1500年代的初期的西班牙修女。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内在城堡》，它很不寻常，是因为它来自一个对我们来说陌生的时代。它也不寻常，是因为它是一首诗歌。它不寻常，还是因为它作者必须以一种不冒犯当时的西班牙宗教法庭神权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否则他就有可能被处死。但在这本书的深层， 讲述的是对你探索灵魂深处的一种召唤呼召，穿梭于内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殿堂，让你越来越意识到他的亲密，他的爱，以及他在你生命中的存在。这就是我所说的与神同住。那在书中他是这样描述的，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一个光芒四射的圣所，就像你自己的厨房一样真实，比那更真实，由最纯粹的元素构成，充满万种美好事物，世界中的世界，森林、河流，这个宏伟的避难所就在你的内心，要进入，打破笼罩门口的黑暗，倾听，轻轻的，你所爱的人正在呼唤你，倾听。起初，你只会听到他的声音，他把情书藏在隐秘的地方给你，在婴儿的笑声中，在你男友跟你讲的一个梦中，在一本关于慈爱的书中。当你在夜里醒来，想起世界已经进入战争，而你却无能为力时，无名的悲伤充满了你的心。结束战斗吧。那倾听，他的呼唤在远处接近了。勇敢地走过你内心狂野的国度，保持温柔，要知道你一无所有。请记住，每一刻都可以成为祷告，保持安静，倾听，继续走。你进入了多么壮观的王国呀！探索吧，如果需要的话就休息一下，但不要睡着，直奔他的怀抱，无条件允许自己去那里，避免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错过目标。相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挚爱者选择了你自己存在的核心作为他的居所，因为那是所有造物中最美丽的地方。不要浪费时间，进入你灵魂的中心吧。可见，作者对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居所的诗意解释是美丽的，就像是我们灵魂的黑夜。当作者52岁时，他遇到了这位25岁、身高仅5英尺却充满热情的一个年轻牧师，他的名字叫Juan de la Cruz， Juan de la Cruz， 或者是十字圣约翰。他对天主教会的不圣洁行为感到难以置信的幻灭，他正准备去山里当隐士。说到这里，真是一个有趣但又让人产生共鸣的回应，是不是？我很沮丧，所以我打算去树林里某个地方独自生活。这就像我们现在在谷歌上巡查如何在脱离电网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居所。我相信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有过这样的感觉，而这位圣约翰，十字圣约翰，他的绰号是，在途中他遇到了特蕾莎，他们成为了朋友，并且是同事，他们处理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神在我们里面居住的内在城堡的想法，以及与神同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在他们完成著书的两天后，圣约翰被一群愤怒的僧侣抓获，他受到了酷刑，并被关在黑暗的塔楼里9个月。而奇迹般的，在死亡的边缘时，他逃脱了。当他被这些恶人囚禁时，在他的痛苦、折磨、困惑、忧郁、焦虑和不公义之中，神与我们同住的想法一遍一遍在他脑海中闪过。当他最终脱离时，他写了他最著名的诗《灵魂的黑夜》。在这首诗中，他描述了那种生活在一种紧张之中， 相信圣女特蕾莎所说的关于神居住在我们内心的存在的美，同时体验着神缺席的感觉。信念与我们的感受是相矛盾的，在经历神同在的最初情绪高涨之后，突然间感觉消失了。它会让你思索神在哪里，他是真实的吗？他是良善的吗？他可以信任吗？正是在这种经历和期望的僵持中，我们来到了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要深入的来研读诗篇69篇，我们将讨论在不确定性中与神同住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诗篇69篇是大卫王的诗篇，这首诗篇的创作背景不详，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做以色列王的时期时写下的这首诗。这意味着大卫在写作时期了解了在不确定性中与神同住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大卫是在少年时被撒母耳秘密呼召并高立为王的。当时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他在只是一个牧童的时候，而且是被他父亲杰西遗忘的一个儿子，那个时候已经被高立并预言他有一天会成为国王。而在从被高立到他成为以色列王已经过去了30年，而且扫罗死后由大国才加冕他为以色列王。而在他执政期间，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已经有了一些分裂，犹大国日益强大，以色列国则衰败了。最终大卫再一次统一了犹太和以色列国，成为了一个王国。这实际上是神对某人生命的呼召的数百个例子之一，这是肯定的，比我们任何人想要的都要长得多。高抹和任命之间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的过程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和痛苦。而大卫在所有的不确定性中，他知道有几件事情是真实不会改变的，那就是首先他是受神呼召拣选深爱的，第二点，神信守他的应许。这教导我们在不确定性中与神同住的根基。我们知道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总试图操纵事物以满足我们的不耐烦，可能会导致大门被关闭。所以等待就是信任，耐心是很难的，但是等待就是信任。神对你的应许并没有因为它还没有发生而改变，在有一项工作透过你发生之前，要先有一项工作发生在你身上。这些都是大卫故事中真实的事实，但是还有更深层的东西。我们强调与耶稣的关系，这是理所当然的。也许有时我们会忘记，关系不是记住一堆事情、应用要点或者采取正确的信念，这些事当然很重要，但是一个关系也是关于与神同行、与神交流、与神交谈、经历神的过程。所以大卫的时间线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值得记住的好事实。那么我的问题是，这些感觉是如何的呢？这篇诗篇不仅让我们瞥见我们精神塑造的智力方面，而且让我们了解我们门徒训练的情感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塑造中最被忽略的成分之一。我们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认为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是邪恶的、坏的或者是错误的。 我记得在大概10年前，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因为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好，我当时已经难过的哭了起来。而一个人走到我面前，他说：“我建议你以后在布道之前多吃一些冷冻蔬菜，这样的话，你的情绪控制就会变得更好，大家就不会看到你这么情绪化了。”我当时真是不可思议，我要知道，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这让我想起来耶利米书17:9，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心这一词是希伯来文 lab， 它表达了我们更深层的愿望，是什么激励和驱动我们秘密且最珍惜的东西。这不是在谈论我们的情感，虽然它们确实是相关的，但如果认为是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本质上是不好的，应该避免的，那就错了。我们很少有人谈论耶利米书17:9后面这一句，那就是第10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边希伯来文，是 bochan to exam, try, prov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检查、尝试、证明。搜索和检查的意思，要测试、证明、尝试。那人心、君子都是可以用这个词。所以我们的欲望所在可能被败坏的，但神是可以洁净我们。在比特斯卡扎罗一书中，带情感的健康的灵性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我们年复一年地否认自己的痛苦、失落和感受时，我们就变得越来越不像人了。我们慢慢地变成了空壳，上面画着一个笑脸。可惜的是，这是我们教会门徒训练的成果。但当我开始允许自己感受更广泛的情绪，包括悲伤、忧郁、恐惧和愤怒时，我的灵性发生了一场革命。我很快意识到，如果不能懂得我们基督徒生活中各种情感在圣经中的突出描写，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让基督里的自由人继续受奴役。”在同一本书中，后来他写道：“情绪健康和精神成熟是密不可分的，精神上成熟而情感上不成熟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在精神上变得成熟，你也必须照顾你的情绪健康，这也是我们属灵塑造的一部分。情感，全部范围的情感，是人类意义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当我们谈论生活在不确定性中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包括我们的感受。我们很快就会想摆脱我们的问题，比如焦虑、恐惧、悲伤、愤怒、骄傲、无助、绝望、沮丧、困惑、嫉妒和渴望等等。你想要变得完全、完整，变得像耶稣一样，那个旅程在并不否认我们的感受的，或者是为了逃避我们的感受。通往完全的道路是将我们的痛苦带给爱我们的神。诗篇69篇就是向我们展示如何做到这一点。那么让我们翻到圣经诗篇69篇，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开始。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 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神学家德里克·基特纳写道，圣经中出现这样的祷告，就证明了他的理解力。他知道我们在绝望时如何说话。所以我们知道诗篇69章是混乱的祷告。当我们的感情如此压倒我们，以至于我们说出绝望的话时，神能理解，他非常了解我们，以至于他把绝望的事情，甚至是不正确的事情，作为我们如何祷告的例子。这样的祷告向神祷告是安全的，向他倾诉你最深的感受，这些绝望的感受是否发自你的内心深处呢？怎么样表达呢？是不是无法表达呢？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来消遣的吗？答案是不是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没有完美的修剪、包装和呈现，而是绝望的甚至错误的向爱你的神表达。C.S. 路易斯在《魔鬼家书》中曾经写道，当一个虽不再渴望但仍然打算执行敌人的意愿的人，环顾宇宙，神的一切痕迹似乎都消失了，并询问为什么他这样顺服还是被抛弃时，我们的缘由就处于最危险的境地，并且仍然服从。这就是诗篇作者大卫所经历的，这就是十字圣约翰所说的灵魂的黑夜。像这样的祷告就是与不确定性中的神同住的样子，这就是一个诚实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六节，万军的主耶和华呀，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愿这诚实的祷告不会成为那些对你抱有希望的人的绊脚石，这是他所说的。你的生活和神学中是否有空间围绕着这种原始的祷告呢？我们是否太快地采取纠正措施，而不是坐在一起呢？请记住，约伯的朋友们因为纠正了约伯求神帮助的热切恳求而被神责备的。约伯在不确定的时期向神表达他的沮丧、困惑、绝望，并没有错。他被当作榜样。我们要像约伯，不要像约伯的朋友。看第七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第八节，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看，在大卫的不确定性中，他感到孤立，这强化了我刚才所说的关于约伯朋友的说法。请注意，他声称他所经历的蔑视和羞辱，感觉像是因为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那么，给大家一个提醒，他感到孤独，甚至是来自那些本该最亲密的人。第九节，我们往下看，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进食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看，在他努力忠于神的过程中，他正在经历痛苦。这首诗篇中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天哪，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被教导，在不确定性中质疑神是没有错的，和他住在一起也包括问他一些棘手的问题。然而，我们接着往下看，这首诗篇转到第13节。 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富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没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为你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那么在痛苦中你会转向哪里？迷茫中你该去何处？在他最绝望的时刻，他转向神。如果我能总结一下的话，他在这里其实是在说，神啊，成为我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找不到的那一切，不要像其他人一样抛弃我，我感觉很孤单，再靠近我一点，我感到害怕。我们知道大卫的生活中有一些人，但我们也知道这是一首绝望的诗篇，它教会我们怎样祷告。也许这些都不是事实，但却是感受。他直接把这些感受带到神的面前。接着看19节到29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说到这里已经变得非常激烈了，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让他们所设的网罗捕获他们自己，而最终事态又严重升级。大卫居然说，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天哪，你能想象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唱这首歌作为敬拜歌曲吗？我们一边唱你多伟大，神啊，你多伟大的曲调的时候，一边后面接着说永远消灭我的敌人，如果听到这里会把我吓跑的。然而就在这里，圣经的敬拜书中，诗篇69篇教导我们新的祷告深度。这让我想到刚才我们分享的德里克·特基纳的这句话，圣经中这类祷告的存在就证明了神的理解，他知道我们在绝望时如何说话。在某种程度上，求神除掉你的敌人是糟糕的。耶稣教导我们爱你的敌人，为那些迫害你的人祷告，这是神的心意，特别是耶稣身上显明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确保将整本圣经放在一起。在另一个层面上，在困惑中迫切而诚实的祷告，就是在不确定中与神同住的意义。他对你做不正确的祷告也感到非常的宽容自在，以至于他允许圣经中的一些内容来告诉你这一点。 我们接着看诗篇第三十节，是诗篇六十九章第三十到三十六节。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看，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尤金·彼得森曾说过，所有的祈祷只要坚持得够久，最终都会变成赞美。从我们读的这到现在这六十九篇诗篇六十九篇中，我们看到了这首诗的进展。这是大卫在诚实的祷告，他在他的恐惧中祷告，他在他的泪水中祷告，他在他的愤怒中祷告。当他在祷告中追求神时，他最终以赞美来结束。这可能需要几年，或者需要几十年，你不能催促，不能强迫，但是最终如果你坚持，你所有的祈祷都会变成赞美。那么这是如何完成的呢？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这里，大卫将注意力转向了盼望。正如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你会知道有一天你眼中的每一滴眼泪都会被擦去，你有盼望，因为耶稣。有一天神会让所有破碎的事物变得完全，如果你有这个盼望，你就自由了。你可以自由地哭泣，也可以自由地与那些哭泣的人一起哭泣。你可以自由地体验悲伤、痛苦和伤痛，因为你不再担心这永远不会结束。有一天你的遗憾、痛苦、悲伤，甚至你自己的破碎都会变为完整。所以你可以自由地与神一起生活在不确定性中。你可以跑向他，用你的全部。如果你这样做，你仍然会生活在不确定之中。这个我向你保证，这不会改变。虽然我希望我能说这是改变了的，但有些事情你是可以确定的。在不确定性中，你能确定什么呢？第一点就是，神是喜悦你的，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爱你，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对我的女儿说，无论你做什么说什么，都不会让我或多或少的爱你，我都一样爱你。你是神所喜悦的，可以确定这一点。第二点，即使你感觉自己正处于灵魂的黑夜，神并没有忘记你，他永远不会抛弃你，你可以确定这一点。第三点，你将会被转变。当你的心被他净化和考验时，你会变得比今天更好。当你的祷告变成赞美时，他就会完成你里面的工作。所以不要放弃，你可以确定这一点。第四点，他会忠实地履行你生命中的承诺，这个你也可以确定。所以作为回应，我想分享一首在我生命中回想多年的诗歌。在起伏不定中和神同住，可能会感到被挤压、压制又困惑，而你所能做的只有两个选择，你不是从他身边逃离，就是向着他奔跑。当你顺服于他时，你身上会发生一些美丽的事情。当你让他充分利用你的痛苦，他让你变得更多，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转变。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这首诗歌，即此机会， 你可以把你的不确定交给神。这就是避难所乐队他们做的新酒这一首歌。歌词大意是，在破碎中，在挤压中，你在酿造新酒。我降服在泥土中，你在开辟新天地。所以我降服于你和你细心的手。当我信靠你，就不需要理解一切。把我制作为你的器皿，把我制作成祭品，把我制作成你要我成为的。我一无所有而来，但你赐我一切。耶稣，从我里面酿出新酒。好，弟兄姊妹们，那么就让我们听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
Yeah.
感谢赞美主，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把新酒涌出。谢谢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今天的线上敬拜，祝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下个主日再见。